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韦雷的庄园位于凡尔赛近郊，占地185公顷，从巴黎开车25分钟就可以到达。它最早是由弗朗西斯·曼萨特于1668年为奥夫蒂伯爵设计的，是巴黎附近的历史名址之一。维莱特庄园里有两个四边形的湖泊和众多的花园，这些都是勒鲁特设计的。与其说这座庄园看上去像座大厦，倒不如说它像个现代化的城堡。兰登把车停在了长达1英里的车道前，透过那扇气派的防盗大门，可以看到远处草坪上提宾爵士居住的那座城堡。门上的告示牌用英语写着：“私人领地，非请勿入。”为了表明这是英国人的领地，提宾不仅在告示牌上写上了英语，还把对讲电话安在了车辆的右侧。除了英国，在整个欧洲，那可是乘客座的方位。索菲诧异地看了看对讲电话，说道：“要是有人没带乘客怎么办呢？”“别管那么多了。”兰登很熟悉提比那套我行我素的做法，他接着说：“他喜欢按英国的规矩办事。”索菲摇下了车窗：“罗伯特，最好由你来叫门。”兰登从索菲的身前倾过身子，去按对讲电话的按钮。这时他闻到了索菲身上诱人的香水味，突然意识到他们两个人已经紧紧地靠在了一起。他尴尬地等在那儿，听对讲机不停地震铃。最后对讲机里终于传来了咔嗒一声，接着传出带法国口音的声音：“这里是韦莱特庄园，是谁在按铃啊？”“我是罗伯特·兰登。”兰登伏在苏菲的膝盖上答道：“我是提宾爵士的朋友，我需要他的帮助。”“主人正在睡觉，我也是。你找他有什么事？”“有点私事，他会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我敢肯定他会非常愉快的在早上会见您。”兰登变换了一下姿势，坚持道：“这件事非常重要，我需要马上见他。”“可是爵士正在睡觉，如果您是他的朋友，您应该知道他身体不好，经不起折腾。”提宾爵士小时候得过脑灰质炎，现在腿上还绑着矫正器，走路得用拐杖。可是兰登上次见他的时候，发现他是那么的活泼风趣，一点也不像有病的样子。兰登接着说：“如果可以，请告诉他我找到了有关圣杯的新线索，非常紧急，不能等到早上了。”接下来就是一片的沉寂。兰登和索菲等在那儿，耳边只有装甲车发动机的隆隆的响声。足足过了1分钟，终于对讲机那头传来了清晰而温和的说话的声音：“好家伙，我敢说你现在还在按照美国哈佛大学的标准时间来行事呢。”兰登听出话里浓重的英国口音，笑了起来：“提宾，非常抱歉在这个不合适的时间把你吵醒。我的男仆告诉我，你不仅来到了巴黎，而且还带来了圣杯的消息。我想那样会把你从床上喊起来。不错，能为老朋友开开门吗？” 寻求真理的人不仅仅是朋友，而且是兄弟。兰登看了看索菲，提宾喜欢用戏剧里的古怪的台词儿，这一点他早已经习惯了。提宾宣称道，我会打开大门的，但是首先我得确认你的心是否是真诚。为了测试一下你的道义，你得回答三个问题。兰登叹了一口气，在索菲的耳边低声说道，请忍耐一会儿，我跟你说过他是个有个性的人。这时提宾大声地说道，第一个问题，你是要喝茶还是咖啡？兰登知道提宾讨厌美国人喝咖啡的习惯，于是说道，茶，是伯爵红茶。很好，第二个问题，要加牛奶还是糖？兰登犹豫了一下，索菲低声说，牛奶，我想英国人喜欢加牛奶。兰登答道，牛奶。此时沉默了一下，要不就加糖吧。提宾仍旧没有回答。等一下，兰登突然想起了上次来访的时候喝的苦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个圈套，于是他大声说道，柠檬，伯爵红茶加柠檬。好的，提宾听起来非常的开心。我要问最后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提宾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庄重的语气问道，哈佛大学的划桨手于哪一年在英国亨利市举办的划船比赛中胜过了牛津的划桨手啊？兰登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是他却非常明了提宾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于是他大声答道，这种滑稽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门大的一声打开了，你是一颗真诚的心，我的朋友，你可以进来了。银行夜间值班经理听到行长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出来，长叹了一口气，维尔内先生，您到哪儿去了？警察来了，大家都在等您呢。我碰到了个小问题，行长有些哀伤地说道，我现在急需你的帮助。经理心想，你的问题可不小啊。此时警察已经把银行包围了，并威胁说会让警署上尉亲自把银行搜查令带来。经理说，您要我怎样帮助您先生？三号装甲车不见了，我得找到他。经理疑惑地核对了一下发货时刻表，说他在这儿啊，就在地下装货台啊。实际上不在，那辆车被警察正在追捕的人偷走了。
什么？他们是怎么开走的呢？
电话里说不清楚，但这件事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银行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那您要我做些什么呢，先生？
你启动那辆车的紧急雷达监视器。
经理看着对面墙上的控制箱，跟其他装甲车一样，这家银行的装甲车也安装了无线电控制的自动引导装置，这个装置可以由银行自动开启。这位经理只在银行遭到抢劫之后用过一次这个紧急的启动系统，那次系统情况运转良好，很快的就找到了那辆车，并自动把车的方位报告给了警方。可是今天晚上，经理觉得行长理应更谨慎一点，于是说道，先生，您要知道，如果我启动了自动搜索系统，那个雷达监视器就会自动通知警方我们这里出事了。维尔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是的，我知道，开吧，三号车，我不挂电话，发现那辆车的确切位置，就马上告诉我。
好，我马上开启，先生。
30秒钟之后，40公里之外，一辆装甲车下的小雷达启动了。
装甲车顺着那条两旁排列着白杨树的蜿蜒车道驶向了别墅。索菲觉得浑身紧绷的肌肉放松了下来，能离开公路，他感到很欣慰。除了这个篱笆包围中的外国人的私家庄园，他再也想不出其他什么避难所了。车转入了宽阔的弧形车道之后，别墅就映入了他们的眼帘。那座房子有三层，60英尺长，耀眼的聚光灯照耀着灰色的石块墙面。外观粗糙的楼房前面是优美洁净的花园和波光粼粼的池塘。此时楼房里的灯亮着，兰登没把车开到前门，而是把它停在了常春藤环绕的停车场上。他说道，没必要冒险被公路上的人发现，也没有必要让提宾为我们开了一辆破破烂烂的装甲车而怀疑。苏菲点了点头，那我们怎么处置密码桶呢？我们不能把它留在这儿啊。可是如果提宾看到了，他肯定想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不用担心。兰登跳下了车，脱下身上的皮夹克，把盒子裹了起来，然后像抱婴儿似的把那捆衣服小心翼翼地搂在怀中。索菲不放心地看着他，小心一点。提宾从不亲自给客人开门，他喜欢让客人自己进去，等进去之后，在他没来打招呼之前，我会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兰登停了一下，接着说，实际上我得在你见到他之前提醒一下，许多人都觉得他的幽默有些奇特。苏菲暗想，还能有什么比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更奇特的呢？弧形的鹅卵石小路通向一座刻有橡树和樱桃图案的门，门上的铜门环有葡萄那么大。索菲正想去抓那个门环，门就打开了。一位身着整齐得体的男管家站在他们面前，整理着刚刚才穿戴上的白领带和晚礼服。他看上去50岁左右，举止优雅，可是表情严肃，显然对他们的到来不太欢迎。他朗声说道，法语口音很重，提比先生马上就下来，他在更衣，他不喜欢穿着睡衣迎接客人。要为您拿外套吗？他皱着眉头看着兰登怀中的衣服说道，谢谢，我自己来。当然，请这边走。管家领着他们穿过一个铺着大理石的豪华大厅，走进了一间装修精美的客厅。在那里垂着英穗的维多利亚时代灯具投射着柔和的灯光，空气有些沉浮，也就是烟草、茶叶、煮葡萄酒的味道和石质建筑发出的泥土的气息混合在了一起，但是非常具有帝王的气息。在对面的墙上有一个大的能烤牛的壁炉，男管家走到壁炉前，弯下腰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里面的橡木。不一会儿，木头就噼噼啪啪的燃烧了起来。管家站起来整了一下衣服说道，先生希望你们随意。说完转身走了，只留下索菲和兰登独自在屋里。索菲发现壁炉旁边有许多古董式的座位，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天鹅绒长沙发，一个乡村鹰爪型的摇椅，还有一对好像是从拜占庭古庙里搬来的靠背长凳。他一时竟不知该坐在哪儿了。兰登把木盒从外套里拿出来，塞到了天鹅绒长沙发里，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到木盒的影子。然后他抖了一下夹克衫穿在身上，整了整衣领，一屁股坐在那个藏着宝贝的沙发上面，笑盈盈的看着索菲。就坐沙发吧，索菲心里想，
他靠着兰登坐了下来。索菲看着燃烧的火焰，感受着温暖，心想要是祖父在的话，肯定会喜欢这个房间的。黑色的木板墙上装饰着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索菲认出其中一幅是祖父最喜欢的画家之一普桑的作品。壁炉架上放着一尊古埃及生育女神伊西斯的半身石膏像，埃及女神像的下面有两个在壁炉里当柴架的石质怪兽滴水嘴，他们大张着嘴巴，露出了吓人的喉咙。小时候，索菲总是很害怕怪兽状的滴水嘴。有一次，在暴风雨大作的时候，祖父把他带到了巴黎圣母院的屋顶上。他指着那些嘴里不断涌出雨水的怪兽状排水口说道：我的小公主，看看这些蠢家伙，你听到他们嘴里发出的有趣的声音了吗？索菲点点头，觉得他们好像在打嗝，不禁笑了起来。祖父接着说：他们在漱口呢，这就是把他们叫做怪兽滴水嘴的原因。从那之后，索菲再也没有怕过怪兽滴水嘴了。美好的回忆使索菲感到一阵的悲伤，祖父被谋杀的现实又一次被摆到了他的面前。现在祖父死了，他想到了长沙发下的密码筒，想知道兰登能否打开它，想知道贴片爵士能否帮上忙。祖父去世之前留下的话让他去找罗伯特兰登，可是没说要把其他人也牵扯进来呀。可是我们需要藏身之处啊，索菲自言自语道。他决定相信罗伯特的判断。此时他们身后传来了一阵咆哮声：罗伯特先生，我看到你在跟一位少女一起旅行啊。兰登站了起来，索菲也一跃而起，声音来自通向二楼阴暗处的旋转型楼梯。楼梯下面一个身影在阴影里移动着，只能看到他的轮廓。兰登说道：晚上好，提比先生，请允许我给您做下介绍，这是索菲小姐。提比边向灯光处走来边说道：非常荣幸见到您。索菲说道：非常感谢您接待我们。现在索菲看清了那个男子腿上装着金属假肢，拄着拐杖，他一次只能下一级台阶。索菲又说道：我想现在来打搅您实在是太晚了。啊，太早了，亲爱的，都是早上了。他大笑着说道：你是美国人吗？索菲摇头说：巴黎人。你的英语很棒啊。谢谢，我是在英国皇家霍洛威大学念的书。哦，怪不得。提宾从阴影里蹒跚着走了下来。也许罗伯特告诉过你，我是在贵校旁边的牛津上的学。提宾看着兰登调皮地笑了起来。当然我也申请了哈佛大学做候补学校。提宾来到楼下，索菲认为他和约翰爵士一样是典型的骑士。他身材魁梧，面色红润，长着一头浓密的红发，说话的时候一双淡褐色的眼睛快活地眨动着。他穿着笔挺的裤子，宽大的真丝衬衫外套着呢背心儿。虽然他腿上绑着铝制的假肢，但看上去乐观开朗，腰杆笔直，言行举止之间自然地流露出一种贵族的气质。提宾走过来握住了兰登的手说道：罗伯特，你瘦了。兰登笑着说：哦，你胖了。提宾拍着他那圆鼓鼓的肚子开心地笑了起来：讲得好，近来我的肉体快乐只有在厨房里才能得到满足。 他转向索菲，温柔地拿起他的手，微微地低下头，在他手指上轻轻地吹了一下，然后看着索菲说：“我的小姐。”
索菲疑惑地看着兰登，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及时地向后退一步呢，还是留在原地。这时，男管家把茶点端了进来，放在了壁炉旁边的桌子上。提宾说道：“这是雷米，我的男佣。”
那位瘦长的管家僵硬地点了一下头，走了出去。
雷米是里昂人，提宾轻声地说道，好像提到了可怕的疾病一样。可是他擅长做汤。
兰登被逗乐了。
我还以为你会从英国招一个佣人呢、啊。
天哪，绝不！
我只会让英国厨子去侍奉那些法国税务官。
他抬头看着索菲说道：“请原谅索菲小姐，
请放心，我对法国的憎恨仅限于政治和足球。你们的政府偷走了我的钱，而你们的球队刚刚羞辱了我们。”
索菲轻声地笑了起来。提宾瞪着眼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看着兰登说道：“
肯定出什么事儿了，你们看上去都很惊慌。”
兰登点了点头说道：“
提宾，我刚刚度过了一个有趣的夜晚呐、啊。毫无疑问，你们招呼也不打，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要跟我谈论圣杯的事情，难道这还不够有趣吗？你们要说的事情确实跟圣杯有关吗？还是你们知道只有跟圣杯有关的事情才能让我半夜起床才这样说的？”
两个原因都有。索菲惦记着垫子下面的密码筒。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